Apple.com， 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你好，我是 Ebon，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九集播客，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春节快要到了，肯定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出去旅行了。就是就我而言，我们现在应该值得去走的一个旅行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收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珠子，这些就是珠子，就像珍珠那样的珠子，这些珠子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历史，可以是艺术品、电影啊，可以是社会学，然后到时候旅行可以作为一根线把它们都穿起来，然后在穿这些珠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这是旅行最大的价值。嗯，如果少了我们平时积累或者收集珠子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大部分人的旅行就可能光秃秃的只有那一根绳子，可能就是看看美景，然后买买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值得。就是当你有了足够多的珠子的时候，然后再把它一起穿起来啊，你会觉得那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上集中，北京策展人、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分享了他最近的一次东京之旅的收获和感想，从梵高画展到浮世绘对印象派的影响，从日本泡沫经济如何提高了国人的艺术修养，到如何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来欣赏一下岛国，而不是打卡式的买买买，受到了我们听众的一致好评。有一位微信用户 Dancy 给我发消息说挺喜欢我们的播客，很开心，我也很喜欢你的消息。另外有一位听众 David， 应该还是一位大学同学，他说现在想起来之前功课做得不足的旅行，感觉像是错过了一个亿，那希望你不要错过第二个亿哦。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听众 Vincent 建议把嘉宾的采访放在一集中播出，因为感觉好像听得意犹未尽。非常感谢 Vincent 的反馈，我之前也是比较担心二三十分钟以上的播客呢会太长，大家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耐心去听，但的确很多人跟我反映说这样子的内容很有内涵，很有质量，非常喜欢，希望能听得更完整。那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几集播客，两位嘉宾的采访已经剪辑完了，所以在这个之后的采访我们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尽量让采访更完整的播出。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前，我想先跟你分享一部最近看的电影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根据美国的一位作家 Andrew Aciman， 应该是这样子读吧，他的一个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讲的是一位意大利教授的儿子，17岁的少年和一位24岁的美国研究生在教授的意大利庄园里发生的一段唯美的同性爱情故事。片中最热议的两个场景是教授的儿子这里我就说英语了 fucking a peach， 和在结尾中教授的那段完美又令人深省的独白，里面的一小段是这样子的。In your place, if there is pain, nurse it. And if there is a flame, don't snuff it out. Don't be brutal with it. We rip out so much of ourselves to be cured of things faster that we go bankrupt by the age of 30 and have less to offer each time we start with someone new. But to make yourself feel nothing so as not to feel anything, what a waste.这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你的处境里，如果有痛苦，就守护它；如果有火焰，不要扑灭它，不要残酷地对待它。我们总是从自己身上扯掉那么多，让我们更快地从伤痛中恢复，以至于到30岁时，我们就破产了。每次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时，我们能给予的越来越少。但是为了不再有感觉，不再有伤痛，而不再去感受，多浪费啊。我觉得这段话讲的不只是爱情，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包含着我们对事和物上面的热情。 所以我想把它作为一份春节礼物送给你，因为它真的打动了我，也更坚定了我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我在做的事。希望你能在这个春节里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段话，希望呢它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感动。 Call Me By Your Name 这部电影已经获得了很多奖项和奥斯卡的提名，豆瓣评分也高达 8.9 分。我会在单集网页上加入这段话的完整独白和豆瓣链接。这集播客中，王健南继续和我聊到了他钟爱的赛博朋克文化和他眼中的东京赛博朋克特质，以及他保持自我提升的方式。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健南的专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你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想法或想问健南的问题，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接下来赶快进入今天的赛博朋克话题。这次去日本其实是因为赛博朋克去的吗？
嗯，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旅行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应该抱有一个目的嘛。我觉得去日本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二次元的迷或者是日剧迷比较多。但是很不巧的就是我两个都不是。但是是什么驱使我特别想去日本呢？就是赛博朋克。其实赛博朋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被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一个概念了，因为去年上了两场赛博朋克的那样的大电影啊，一场是三月份的那个《攻壳机动队》啊，也有人读《攻壳机动队》的，我就读《攻壳》了。然后还有一个是12月份的那个《银翼杀手》啊，这两部都是非常经典的赛博朋克电影。然后可能现在又给赛博朋克吸引了很多新的粉丝。
那从赛博朋克的角度来说，东京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其实就我自己预感来说，赛博朋克这个概念它因为它这个概念提出来已经有三四十年了，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越来越火。因为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赛博朋克，cyber 就是数码的意思，这个或者是网络，朋克就是这个我不用解释，大家应该懂，就是反正你说一他就非要说不是的那种。其实赛博朋克当时相对于蒸汽朋克，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美学的一些概念。但是现在为什么被大家所广泛的接受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赛博朋克相似的地方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其实赛博朋克它的内涵其实就是说探究这个高度发达的这个科技下面对我们的人，我们是否存在有哪些影响。它其实是赛博朋克它更多是探讨一些哲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比较受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
我看到一篇赛博朋克的文章，里面提到的两点还挺有意思，挺有启发性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科技还没有发展到赛博时代那么先进，就不是像我们看到《银翼杀手》里面就是有那么发达的机器人，已经跟人类已经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的机器人，就科技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拥有了赛博时代的很多问题。
对，
比如说是数据的一个集中控制，全都掌握在一些巨头手里、财团手里。
就是赛博朋克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大财团要垄断整个世界，就是包括这一点，其实像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生化危机》那个 Umbrella 那个公司，它这个设定其实也带有赛博朋克设定的，就是
还有那个
《黑
客帝国》，对吧？
对，《黑客帝国》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赛博朋克电影了。就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们知道阿里，它可能掌握了全国所有人的数据，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有就是赛博朋克，它就是像《黑客帝国》最先开始的一样，就是人的一生它可能是由 AI 计算好的， 就是说你的人生可能是一个不可颠覆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非常热议的这个阶级固化，这个可能也有点关系。就是可能我们科技确实是我们科技还没有达到赛博时代，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在面临很多当时电影所预示给我们的一些问题。
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有可能你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因为他说到美国和日本在赛博朋克上面的一个，就电影上面的一个approach 吧，就他的一个处理方式是非常截然不同的。美国的电影它更加多的是在探讨一个，就是我是谁，就作为真实人类来说，我是谁，我的存在的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是他探索的一点。但是日本的一些赛博朋克的一些动画一些文化，他探索他的一个处理方式吧，或解决方式，就是他最终意识到就是机器人比人类是更好的一个人类，所以他就自己人类把自己给毁灭了。
这个我好像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实日本对于我来说非常单纯的一个吸引点，就是我特别喜欢赛博朋克电影里面的带有日文的霓虹灯。所以我当时去到秋叶原，然后去到新宿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开心，感觉自己完全置身在赛博朋克电影里。其实这个就是你日常当中的一些美学，不管是艺术品还是影视作品带给你的一些改变。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人生当中少了这样一份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Animation Desk动画桌专业版是一款人气动画制作应用。听听台湾动画导演及大业大学讲师陈世新老师如何评价它。
我是一个动画创作者和动画老师。那动画桌这套应用程式对我来说，它同时具备了简单快速的操作和专业的制作流程。以创作者的身份来说，动画桌可以让我用很轻便的行动装置，在等待、坐车这些空闲时候，把脑袋里的动作概念快速的记录下来，来回修改，当作正式制作的时候的参考，或是去实验一些比较特别、比较有趣的想法。那也可以运用各种实用的功能，直接在软体里面完成一部完整的动画短片。它在教学的时候，它又可以让我随时随地很快的画出一些动作的解说，这些教学内容它播放的界面功能齐全，所以学生可以很有效的去了解动画制作的原理和技巧。所以动画桌它可以让我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完成我想做的不同的形式的动画，是一个方便又实用的工具。
春节假期后，我会开播一档新的播客，用小预算打造大品牌，邀请业内专业人士或有成功打造品牌经验的人来分享品牌营销、广告和公关技巧，没有废话或捷径，只有实打实的实战经验和方法。第一集我们就请到了上海三和视觉设计的资深设计师毛巴，分享了做 logo 之前你应该做些什么功课，既能帮你节省时间也能节省预算。
要做一些 logo， 假设也没有任何的方向，只是说单纯我想做 logo， 那这个的话，如果他没有任何的一些想法，没有任何的建议的话，那这个的话其实不单纯浪费设计师的时间和浪费他自己的时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那通常来说的话，我建议的话，对方就要搜索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哪怕你是做物流，你或者你做餐饮，你要搜索一个关键词，你想你的餐饮的那个调性是什么，第一你针对的是什么人群，因为针对什么人群你说什么样的话。
中国现在的美誉，其实我有很多艺术圈的朋友，因为我之前完全不在艺术圈里，当我进来这个圈子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对中国的美誉完全抱着是一种忧心忡忡的状态，他们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艺术完了，然后群众的美誉没有救了。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特别喜欢艺术的一些普通人啊。 但是让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说，我看过我公众号的后台粉丝的数目是明显女性要多过男性的，然后我在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个现象啊、其实由于现在不管是社交媒体还是或者是网络红人的一些发达，其实让很多的女孩子她们开始去走到美术馆里去画廊去欣赏艺术作品，其实她们可能看艺术作品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切实的提升一下自己的审美能力，哪怕只是穿穿衣服这么简单。但是我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曲线救国的方法，因为如果当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了成为妈妈了之后，就是他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甚至改变20年之后的整个中国的一个美育的情况，所以我对这个是抱有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其实所谓的圈内人对美育的忧心忡忡，也是因为在艺术和美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做艺术的人本来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也不太乐意去跟不懂的人或者圈外人唠叨什么梵高啊、印象派啊什么的，不高兴跟你去说。然后圈外的人即使是有兴趣了，想去了解了，但又没有人指点，可能也会感觉很没有方向。其实即使在这么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你要是想在网上去找一些靠谱的能在美育艺术鉴赏上带你入门的资讯还是非常少的。有一些资讯，但是它是太专业太一本正经，就非常有距离感，你看了一段就不太再想看下去了。你的文章说实话是很有代入感，很有画面感，不仅看起来很轻松，立即 get 到这个点，最重要的是会激发你去想了解更多、想学习更多的欲望，这个就是你做的非常好的地方，我觉得。
啊，谢谢。
如果我们的听众对你感兴趣的话，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知乎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都是南妹妹，南是东西南北的南。
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方式来保持持续学习和自我提高呢？
就是我之前想说的就是说如何编织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套知识网络。我觉得对我帮助大的最大的两个点，一个就是知网，但是知网大家一听可能觉得有些觉得很没意思的感觉，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你经常看知网并不是要让你看里面的文章，而是知网当中它会那些选题会有一些很新奇的切入角度。比如说我在刚接触艺术的时候，当时还只停留在写艺术家，写单个艺术家，然后那个时候我看知网发现很多硕士论文很多很新奇的角度，比如说它会对比弗里达和潘玉良，它从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方面把两个完全不搭盖的艺术家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出现了非常多的共同点，这个就是像我之前写的那个印象派和浮世绘有点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跨界的分析一些现象，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看过一篇硕士论文叫做分析霍普绘画中的美国的戏剧舞台感，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所感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跨界的一些标题，看看他们的思维逻辑，我觉得逻辑是很重要的，然后慢慢的编织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网络。还有一个就是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真的对于想了解艺术但不是艺术专业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途径。当时我刚进入艺术行业工作的时候，就基本那一年刷完了 BBC 的所有的艺术的纪录片，然后当你在艺术片当中你在纪录片当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以就像按图索骥一样，你在查找这个名词它的一些背景，然后又会带出新的名词来，所以那种知识的驱动感和好奇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建立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慢慢的你再看艺术类的纪录片，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开始有了融会贯通的感觉，陌生的名词越来越少当然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是艺术的带给我的好奇心现在有一点边际效应递减了，就是可能我不再就是现在找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选题会非常的难，就不像当时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可能被艺术圈里面老生常谈的莫奈啊、梵高啊，他们可能不想写了，但是我就觉得好新奇好特别这样的感觉。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专业版。无论是动画小白还是视频爱好者，甚至专业动画创作人都可以迅速上手，创作定格动画、手绘动画和分镜图。最妙的是还能上传你自己的视频、照片作为创作素材，做个表情包、动画短片什么的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动画桌的下载链接。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捷径的，不用去羡慕别人的成功，一步步把你该学的学到，该做的做好，那你就会朝你的目标越来越近。所以和我一起学一些靠谱的、经过实战验证的技巧和知识，在品牌打造的路上少走弯路。推荐给想要打造自媒体个人品牌或科技、时尚甚至餐饮等各类创业者、营销广告人。2月22日准时开播。以上是 Dogo.com 的第九集播客。下集播客中，上海电通数据分析师来自台湾的 Yang Lin 将和我们分享语音识别这种高科技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 Apple 的 HomePod、 Amazon 的 Alexa 和 Google Home 智能音箱的孰优孰劣，还有一些智能音箱产品的奇葩故事。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们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剑南的专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你的问题或反馈。我也在这里给你拜个年，就像 Call Me By Your Name 电影中提到的，希望你能在狗年拾回你对人、对事和对物的热情，按你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另外，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能不能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好评，因为这样真的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听到我的播客，也能帮我为你做出更好的节目。如果你在上海，留完评分后记得在单集网页上联系我，这样就能免费参加2月28日下午7点半在上海新天地区域举行的动画桌表情包制作实验课，亲手制作你专属的动画表情包。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